裴叔业是河东闻喜人，他是魏朝冀州刺史裴辉的后代。五代祖裴褒曾任晋朝秦州刺史，祖父裴雍从河东迁居到襄阳，父亲裴顺宗、兄长裴叔宝在萧道成手下任职，都有名声和地位。裴叔业年少时就有气魄才干，常以将帅谋略自诩。他在萧泽手下任职，历任右军将军、东中郎将、资义参军。萧鸾见到叔业后认为他奇特，对他说，你有这样的志向和相貌，何必担心不能大富大贵，应当更加努力。萧鸾任豫州刺史时，引荐他为司马兼领陈留太守。萧鸾辅政时，叔业常在建业埋伏数百名壮士，等到萧鸾废黜昭文，叔业率部众赶去。萧鸾自立后，任命叔业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武昌县开国伯，食邑500户。高祖南巡时，车驾驻留钟离。萧鸾任命叔业为持节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率水军进入淮河。距离王师数十里时，高祖命令尚书郎中裴玉前去与他交谈。叔业让左右侍从盛装打扮，展示服饰珍玩，向裴玉夸耀说，我在南方的富贵就是这样，哪里像你那边那样简朴粗陋呢？裴玉说，伯父的仪仗服饰确实华丽，只是遗憾不能在白天游览。后来叔业调任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驻守寿阳。萧鸾死后，其子萧宝卷自立，升任叔业为本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适逢陈显达包围建业，叔业派司马李元护率军赶赴宝卷，实际上是在响应陈显达。陈显达战败后返回，叔业担心内乱未止，不愿担任南兖州刺史，因为那里离建业近，容易受制于人。宝卷的宠臣如法真、王选之等人怀疑他有异心，来往的人都说叔业要投靠北方。叔业兄长的儿子裴植、裴阳、裴灿等人抛弃母亲逃奔寿阳，如法真等人认为他已在边境，紧急时可能引魏军，力量无法控制，又想笼络他，便报告宝卷派中书舍人裴长木去安抚劝诱他，许诺不再调动他的官职。叔业虽然表示会留下，但忧惧不已，派亲信马文范以自保之计去询问宝卷的雍州刺史萧衍，说天下大事，大事已可预知，恐怕没有自我保全的道理了。雍州如果能坚守襄阳，我当尽力自保，否则我转向北方也不失为河南公。萧衍派马文范回报说，那些小人当权，怎么能顾及长远，多派人来替代你，他们力量不足，少派人来又不足以成事，你的心意犹豫不决，自然无法成功，只因宋家眷回京来安慰他们，自然没有祸患。如果意外相逼，我会率领20000部骑兵直抵横江，断其后路，那么天下大事一举可定。如果你想向北投靠，他们必定派人来接替你，把河北一块地方给你，河南公哪里还能得到，这样南归的希望就断绝了。叔业犹豫未决，派人送信给豫州刺史薛真度，详细询问投靠魏国是否可行。真度回信，大力陈述朝廷风化焕然一新之美，说知道你并非没有诚心，只是自己不能早下决心舍弃南方罢了，但恐怕到临头被迫而来，就得不到多少赏赐了。叔业迟迟不决，反复多次，真度也派使者相互答复。于是叔业派儿子裴分之以及兄长的女婿韦伯兴奉表归附。景明元年正月，世宗下诏说，叔业明敏秀出，英豪诚意，早早觉悟，派人上表表达忠诚，忠心之高，震古烁今，应当加以褒奖授予，以表彰他的先见之明，可命他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开国公，食邑3000户。又赐给叔业喜书说，前后使者往返已有敕令，想必你已详细知晓。萧宝卷昏庸狂妄，日益严重，暴虐遍及宰府，残害家于亲属，滥施刑罚，朝廷无有一类，国家有瓦解之势，家中无自安之计。你兼具智勇，深恐祸端萌发，毅然高举，离开那危乱之地。朕日夜思念，深深嘉奖你的功勋。此前已命令豫州沿边各镇兵马前往复原。杨大眼、西康生率5000铁骑，星夜上路。彭城王元协、 尚书令王肃率精兵十万相继出发，将长驱淮海，奠基横屋。你要同心协力，共成大举。叔勋茂绩，由你而来，崇高名位后路，非你谁赏。另有敕令给州中左吏及当地人士，凡有微功片效，必定加以褒奖。军队尚未渡过淮河，叔夜病逝，时年63岁。李元护、西发友等人推举叔夜兄长的儿子裴植代理州事。朝廷追赠叔夜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官职如故。谥号忠武公，赐给东原温明密契、朝服一套，钱30万，绢1000匹，布500匹，蜡300斤。儿子裴倩之，字文聪，在萧鸾手下任随郡王左常侍，先于叔夜去世。其子裴谭继承封爵。裴谭粗鲁凶险，好杀人，所乘牛马稍有受惊狂奔，就亲手杀死他们。但孝敬各位叔叔，尽到为人子之道，国家俸禄每年收入常分给赡养他们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世宗任命裴谭及高皇后帝高贞、王肃之子王绍同为太子洗马。肃宗即位后转任员外常侍，升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去世后追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敬。儿子裴策，字伯元，继承爵位，历任通直散骑侍郎。天平年间逃往关西。裴倩之的弟弟裴分之，字文父，为人忠厚长者，好施舍，深爱各位弟弟，在萧鸾手下任职，历任羽林监。归附魏国后，因父亲功勋受通直散骑常侍，上蔡县开国伯，食邑700户，任广平内史，坚决推辞不拜，转辅国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在州有亲近之称。入朝任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，改封山池县。出朝任后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正光末年，元至西征讨伐陇贼，兵败退守齐州，被贼军包围。城县元至与裴分之一起被贼俘虏，送到上归，被莫哲念生杀害。追赠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儿子裴涉，字仲升，继承爵位。儿子裴乔尼，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任员外羽林监，其受禅后爵位按例降等。裴分之的弟弟裴简之、裴英之都早逝。裴英之的弟弟裴矮之，字幼仲，性格轻率，喜好琴书。他的内弟柳协善于弹琴，裴矮之拜柳协为师，但水平略逊。历任通直散骑侍郎、平东将军、安广、汝阳二郡太守。裴叔夜长兄的儿子裴彦先，年少就有志向。叔夜已寿春归附魏国时，裴彦先在景明二年逃往归顺魏朝。朝廷嘉奖他，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封雍丘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出朝任赵郡太守，为政只抓大纲而已。正始年间转任渤海相。适逢源于作乱，向郡县征兵，裴彦先不从，被源于拘禁，越狱得以逃脱。于是出家为僧，秘密行走到洛阳。源于被平定后，敕令还归郡职。延昌年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西平年间追赠持节、左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号惠公。儿子裴约，字元简，性格颇为刚直。起家员外郎，转给侍中。永平年间任丹阳太守，后继承爵位。冀州大城贼起事，朝廷任命他为别将，代理渤海郡事务。后来周军被贼击败，贼军包围郡城，城县被杀害，时年36岁。神龟年间追赠平原太守，出地时又追赠前将军、扬州刺史。长子裴英启，武定末年任洛州刺史。裴英启之弟裴威启，在齐王开府中兵参军任上去世，时年32岁。追赠鸿胪少卿。裴彦先之弟裴炫，任扬州治中。当时扬州连日大雨，水入州城，刺史李崇住在城上，寄船依靠城墙。裴炫率领城南数千家百姓乘船南逃，到高处避水。他以为李崇已回北方，便与别驾郑祖启等人送14个儿子到萧衍那里，自称豫州刺史。萧衍将领马先平、太君接应。李崇听说裴炫反叛，不知虚实， 便派国侍郎韩万兴乘单船去召他。裴炫听说李崇还在，怅然惊恨，回报李崇说，近日因大水难免颠沛，被群情所逼，推举为盟主，如今大计已定，势不可追，恐怕百姓已不是你的百姓，官吏已不是你的官吏，愿你早行，不要侵犯将士。李崇派堂弟宁朔将军李神、丹阳太守谢灵宝率水军讨伐裴炫，裴炫率众迎战，李神等大破其军，斩杀其将帅十余人。裴炫部众逃奔营寨，李神乘胜攻克栅栏，部众全部溃散。裴炫单骑逃跑，被村民抓获。到卫生湖时，裴炫说，我作为官吏，反而被擒，有何面目见人？于是投水而死，连同郑祖起等人都被斩首。裴植，字文远，是裴叔业兄长裴叔宝的儿子，年少好学，博览经史，尤其精通佛典，善于谈论义理，在萧宝卷手下任职，因军功升至长水校尉，随叔业在寿春。叔业去世后，同僚辅佐者多推举司马李元护代理州事，一两天内不能决断，只有习法友、柳玄达、杨令宝等几人担心李元护不是同乡，恐怕有异心，共同推举裴植代理州事。他们密不发丧，教令处分都出自裴植，于是开门接纳魏国军队，城库的钥匙都交给西康生。朝廷下诏任命裴植为征虏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崇义县开国侯，食邑千户。不久晋号平东将军，入朝任大鸿胪卿。后来因长子裴兴南叛，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。世宗下诏说，裴植全家归顺，妻子裴兴愚昧，被人引诱陷害，虽然刑法有常规定，但按理应当怜悯体恤，可特别宽恕其罪，以表彰勋臣忠诚。不久任扬州大中正，出朝任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罢周后又任大鸿胪卿，升度之尚书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。裴植性格并非铸石之臣，行为没有恒常。从兖州回朝后，上表请求解官，隐居嵩山，世宗不准许，深以为怪。然而他在公司场合议论时，自称门第不亚于王素，心中不满朝廷给他的职位不高。等到任尚书后，志得意满，想以正式为己任，对人说，不是我需要尚书，是尚书也需要我，言辞激昂，行于颜色。入朝参议政事，时常在众官面前讥讽诋毁，又上表诋毁征南将军田义宗，说华夷不同类，不应在百事衣冠之上，他多有轻侮之事，都是这一类。侍中于中、黄门元昭看过之后，咬牙切齿，扣下不上奏。适逢韦伯兴告发裴植想图谋废黜，尚书又上奏说，杨旨告发裴植的姑表兄弟黄甫仲达，声称受裴植指使，假称受诏，率领部曲想图谋领军于中。臣等穷家审问，虽不招认，但重症确凿。按律，在边境率领部众不满百人以下，尚且处斩，何况黄甫仲达公然在金甲称诏书聚集部众，宣祸都城，骇动人心。考量其本意，不可测夺。按诈伪律，假称致书者处死。如今依重症，判黄甫仲达死刑。金子光禄大夫、尚书、崇义县开国侯裴植身居纳言之任，为近司大臣。仲达又称其姓名，目及人众，虽明仲达窃责，但无愤惧之心。重症虽然不见裴植，但都说仲达为裴植所驱使。赵仲达责问而不告发，推论情状，不同之理不能分明，不得与平常案件等同，有所降减，既与仲达同罪，判处裴植死刑。又裴植亲率城中部众归附王化，依律上议，为恩裁处。世宗下诏说，凶谋如此，罪不容恕，虽有归化之诚，不容上议，也不须等秋分。当时于中专擅朝权，既已构成其祸，又假作此诏，朝野怨愤。裴植临死时神态自若，遗令子弟在他死后剪落须发，穿上法服，按僧人礼仪葬于嵩山之北，时年50岁。当初裴植与仆射郭作、都水使者韦俊等人同时被害，后来郭作、韦俊的冤案得到昭雪，并加赠官爵，而裴植只是追复封爵而已。裴植的旧吏渤海人刁冲上书为他申诉， 于是追赠裴植征南将军、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。裴植的母亲是夏侯道谦的姐姐，性格非常刚烈严峻，对待几个儿子都像严父一样。儿子们长大成人后，如果不是穿戴整齐，他就不见他们。稍微有点过错，儿子们必须束好衣带跪在阁门前，经过三五天才被召见，并用严厉的训诫督促他们。只有小儿子裴衍可以穿着平常衣服见他，早晚问安情暖。裴植在瀛州时，他母亲年过七十，却把自己当作奴婢，亲自施舍给三宝佛、法、僧，穿着布衣麻鞋，手拿扫帚簸箕，在寺庙里洒水扫地。裴植的弟弟裴瑜、裴灿、裴衍也都穿着奴仆的服装，流着泪跟随他，感动了僧俗众人。几个儿子各自用几百匹布帛赎免了母亲。于是他出家做了比丘尼，进入嵩山，多年后才回家。裴植虽然从州里送来俸禄供养母亲和接济几个弟弟，但他们各自拥有财产，住在一起却分开做饭，一家有几个灶台，大概也是沾染了江南的风俗。裴植母亲年老后，他又是嫡长子，到州里任职时，妻子儿女随同前去，分离了好几年。议论此事的人讥讽他。裴植的儿子裴谭，字道泽，继承爵位。裴植的弟弟裴阳，雄壮果敢，有谋略，经常跟随输液征战，凭借军功担任萧宝卷的骁骑将军。输液归顺时，派裴阳率军在外，表面上是讨伐蛮楚的名义，实际上是为了防备萧宝卷的军队。景明初年，任命裴阳为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打算戍守益阳，封为益安县开国伯，食邑一千户。诏命还没到达，他被贼人所杀，追赠冠军将军，晋爵为县侯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世宗认为裴阳功勋未成而死，他的儿子裴炯不得继承封爵。肃宗初年，裴炯向执政者行贿，于是被封为成平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。裴炯字修光，小字黄头，很有文学才能，善于侍奉权贵。领军元义收受他的金银布帛，任命他为镇远将军、散骑侍郎、扬州大中正，晋爵为侯，改封高城县，增加食邑一千户。不久兼任尚书右丞，外任为东郡太守。孝昌三年，被成民杀害。追赠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开国爵位照旧，谥号为简。儿子裴宾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广州长留参军，其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裴阳的弟弟裴瑜，字文婉，起初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封下密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不久是任荥阳郡守，因残暴杀人获罪被免官，后来改封冠京子。在渤海太守任上去世，时年45岁。追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定。儿子裴堪，字凌渊，继承爵位，历任尚书郎。兴和年间，因是获罪被处死，爵位被剥夺。裴瑜的弟弟裴灿，字文亮，景明初年被赐爵书县子，稳重有风度，但颇因骄纵豪奢而有过失，历任正平、恒农二郡太守。高阳王元雍曾因是嘱托裴灿，裴灿不听从，元雍非常怨恨。后来在重阳节马社时，诏令京畿内的太守都前往京师。元雍当时任州牧，裴灿前去拜谒，元雍含怒对待他。裴灿神情悠闲高迈，举止抑扬有度，元雍看着他不觉简言而笑。等坐定后，对裴灿说，我爱你的举止，可以再走一趟。裴灿便离席走了一趟，从容而出，因是获罪被免官。后来世宗听说裴灿善于自我标榜，想看看他的风度，忽然令传召的人到他家紧急召见他，顷刻之间使者接连不断，全家人恐惧，不知何故，裴灿却更加恬淡，神色不变。世宗感叹惊异，当时仆射高照以外戚的显贵是清议时，朝中人士见到他都望尘拜谒。裴灿去等候高照，只做长衣而已。等回来，家人责备他，裴灿说怎么能和凡俗之人一样呢。又曾去拜访清河王元义，下车刚进门便遇上暴雨，裴灿从容漫步，不因沾湿而改变仪态。元义于是让人拿伞盖给他遮雨，感叹地对左右说， 哪个时代没有奇人？裴灿生性喜好佛学，亲自登座讲经，虽然毅力不够精深，但风韵可重。只是不涉猎经史，终究被知音之人所轻视。世宗末年，被任命为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、扬州大中正，升任安南将军、中书令。肃宗行事殿礼时，让他担任侍讲，转任京子光禄大夫。后来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裴灿为西兖州刺史。不久，被濮阳太守崔巨伦驱逐，放弃州郡，逃入嵩高山。前废帝初年，征召他为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又任中书令。后来正月最后一天，皇帝出巡洛水边，裴灿在御前起身再拜说，今年节令美好，圣驾出游，臣有幸参与陪从，供奉宴乐，不胜欣喜拥戴，赶尽寿酒。皇帝说，往年北海王入朝，暂时窃取帝位，朕详细听说那天你以饮酒劝诫他，现在想让我饮酒，与往日情谊有何不同？裴灿说，北海王志在沉湎酒色，所以劝谏他的过失，陛下其圣温客，臣感献微臣。皇帝说，实在是寡德，很惭愧受到赞誉。于是命人斟酒。初帝初年，外任为骠骑大将军、胶州刺史。当时正值大旱，市民劝他向海神祈祷。裴灿怕违背众人心意，于是进行祈请，直接坐在湖床上，举起酒杯说，我禀告您。左右说，前后惯例都要拜谒。裴灿说，五岳等同三公，四渎等同诸侯，哪里有方伯向海神行礼的？终究不肯下拜。当时青州叛贼耿翔接受萧衍的假寿官爵，扣乱三旗。裴灿只高谈虚论，不从事防御之术。耿翔称他没有防备，偷袭州城。左右报告贼人来了，裴灿说，岂有此理。左右又说，已经进入州门。裴灿才慢慢说，耿王可以领上听事，其余部众暂且放在城外。他就是如此不通时变。不久被耿翔杀害，首级送到萧衍那里，时年65岁。儿子裴涵，字文若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。裴灿的弟弟裴衍，字文书，学识优于几个兄长，才能品行也超过他们。侍奉亲人以孝闻名，兼有将略。在萧宝卷手下，官至阴平太守。景明二年，才得以归国，被授予通直郎。裴衍想辞去朝廷任命，请求隐居嵩山，于是上表说，臣有幸承昌盛之运，得以沐浴圣化，如沐炎峰，参配唐德，余生余韵已经满意荣耀，但摄养性情不合，常苦于虚弱，近来风露增加，精神形体耗损，小人于怀，有怨咸养。见嵩山高耸入天，包含养育名草，修身救急，多有此山，臣资质无灵分，性情乖为山水，不敢追随轻举，仿效高宗，确实希望以此药治愈陈科，保全养气罢了。如果所疗稍有痊愈，庶几与风云为伴，永远歌颂至德，合衣格具，才智已整，遥测纳履，便登山图。谨赴陈文，祈求昭许。诏书说，知道你想养病中月，炼石松岭，栖身云根，服食青鹤之汁，超脱之操，身为嘉许。但治理缺乏古风，有愧山客，既然志在难才，岂容易止，便听从所请。世宗末年，裴衍渐渐出山，求取官职。肃宗任命他为散骑侍郎，代理河内郡事。不久任命为建兴太守，转任河内太守加征虏将军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裴衍历任二郡，廉贞寡欲，善于安抚百姓，百姓官吏追思他。孝昌初年，萧衍派将领曹敬宗侵犯荆州，山蛮响应，大路断绝。都督崔仙率领数万之众徘徊鲁阳，不能前进讨伐。荆州危急，朝廷忧虑，诏令裴衍为别将、假前将军，与恒农太守王皮率军10000出武关救援荆州。贼军在浙阳迎战，裴衍大败他们，贼军于是退走，荆州之围解除。被任命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假安东将军、北道都督，镇守邺城西边的五城，封安阳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当时相州刺史安乐王元建暗中图谋叛逆，裴衍察觉他有异心，秘密上表陈述。不久 原建部下的别将姬宗诚意告变。于是诏令裴衍与都督袁子雍、李神鬼等讨伐袁建，平定了他，被任命为辅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、甲镇北将军、北道大都督，晋封临汝县开国公，增加食邑1200户，常侍照旧。仍诏令裴衍与袁子雍北讨葛荣，军队驻扎在阳平东北的张曲，贼军前来拒战，裴衍军战败被害，朝野人士无不惊骇惋惜。追赠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相州刺史，儿子裴松继承爵位，武定年间任河内太守，其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还有天水蓟人尹挺在萧鸾手下任职，凭借军功官至陈郡太守，于是与叔夜谋划归顺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打算戍守益阳，也封为宋县开国伯，食邑800户，转任冠军将军、东郡太守，未上任去世，赐部帛100匹，追赠本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儿子尹寻历任太原太守，尹寻的弟弟尹湍任饶安令、辽西太守，兄弟都有处理政事的才能。当时河东南解人柳玄达颇涉猎经史，在萧鸾手下任职，历任诸王参军，与叔夜有姻亲关系，交往密切。叔夜镇守寿春时，委任他掌管文书。等叔夜被猜疑，将要谋划县城归顺时，柳玄达赞成他的计策，前后的表起都是柳玄达写的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司徒咨议参军，封南顿县开国子，食邑200户。二年秋天去世，时年43岁。后来改封下阳县，食邑户数如前。柳玄达曾著《大夫论》，详细陈述叔夜悲逆归顺、艰难危难的自缢，又著《丧服论》《简约》一巡，文章多不收录。儿子刘芷继承爵位，武定年间任东太原太守，其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刘芷的弟弟刘远，字季云，性格粗疏无拘束，当时有人称他为柳颠，喜欢弹琴，沉溺于酒，时常有文咏，担任肃宗的晚郎。初帝初年被任命为仪同开府参军事，放情于琴酒之间，每次外出返回，家人有时问有什么消息，回答说没听到什么，即使听到也不理解。元相二年客游相城，患病去世，时年40岁。柳玄达的弟弟柳玄余，景明初年被任命为正云郎，转任镇南大将军、开府，从事中郎，兼任汝阴太守。延昌二年去世，时年55岁。儿子柳协颇有文学才能，善于弹琴，以新生首饰，京师世子纷纷跟随学习，被任命为著作左郎。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，时年26岁。还有武都人杨令宝，有体力，善于射箭，在萧鸾手下任职，多次担任小将，征战著有功绩，官至谯郡太守，于是参与叔夜归顺的谋划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打算戍守淮阴，封宁陵县开国子，食邑500户，在淮南征战多次有牢记胜利，被征召为冠军将军，试任京兆内史。去世追封少陵县开国子，食邑200户，赐帛200匹，追赠征虏将军、化州刺史。儿子杨彪继承爵位，永熙年间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其接受禅让，按例降爵。杨令宝的弟弟杨令仁也随杨令宝立功，任前将军、汝南内史。还有京兆杜陵人韦伯兴，学问品行有壮气，自认为才智优于裴植，常轻视他，裴植恨他如仇。韦伯兴是燕仙的妹夫，叔夜认为他有大志，所以派他送儿子分支作为人质。景明初年封云陵县开国南，食邑200户，拜为南阳太守。几年后因是获罪被免官，过了一段时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加中垒将军。延昌末年告发尚书裴植图谋废黜，裴植被处死。之后100多天韦伯兴也病逝，临死时看见裴植作祟，口里说裴尚书死不是唯独有我所致，为什么怨恨我呢？ 叔夜所以中的心腹爪牙有裴志渊、左中郎将，封郡一县。王浩，左军将军，封南汝阴县。赵吉，右中郎将，封西宋县。都是开国南十邑各200户。李道真，右军将军，封睢阳县开国子，十邑500户。胡文胜，右军将军，封冈阳县。魏成祖，右军将军，封平春县。都是开国子，十邑各300户。魏成祖是广陵寒门人，依附叔夜做共驱使的左右，强壮健康，善于侍奉人，叔夜待他非常优厚。等叔夜出京任州官，让他担任房阁，善于安抚士卒，兼有将才。自景明以后，常担任统军，南北征伐，多次有战功，历任太原太守，官至光禄大夫、安南将军。萧衍派将领围攻益阳，市民响应。三官陷落后，周成当时非常危急，朝廷任命魏成祖持节代理辅军将军，率军讨伐，大破贼众，解了益阳之围，收复三关，于是成为名将，最后官至滨州刺史。参与裴叔夜功业的士大夫有安定人黄甫光、北地人梁佑、清河人崔高克、天水人严庆应、河东人柳僧袭等。黄甫光胡须很美，善于言谈说笑，在萧鸾手下做官，因军功升到右军将军。归附本朝后，担任辅国将军，代理南兖州刺史，在渤海太守任上去世。他的哥哥黄甫春龄是薛安都的女婿，跟随薛安都在彭城归附，历任司徒资义、齐州刺史。黄甫光还没入朝，黄甫春龄就先去世了。黄甫春龄的儿子黄甫章曾任湘郡相，黄甫章的弟弟黄甫义被司徒胡国桢提拔，从太尉记事越级升迁为吏部郎，生性贪婪，收受很多贿赂，卖官鬻爵都有定价。后来因为他是丞相高阳王元雍的女婿，被越级任命为持节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为政残暴，百姓都害怕他。离任后又得了疯病，过了一段时间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魏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。儿子黄甫长卿任司州主簿、秘书郎中、太尉司马。梁佑是裴叔夜的堂姑的儿子，爱好学习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跟随裴叔夜征伐，身上受伤50多处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右军将军，赐爵山桑子，出京任北地太守，自身清廉，统帅下属，很有治理的名声。历任骁骑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右将军，举止从容风雅，喜好作诗吟咏，常与朝廷名贤在洛水泛舟，以诗酒自娱。升任光禄大夫，加平北将军，安闲自得的颐养心志，不攀附权贵之门。出京任平西将军、京兆内史，当时人为他受到压抑委屈而叹息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崔高克学识广博，善于写文章，风度潇洒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出京任扬州开府院，兼任陈留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严庆应的父亲严汪参与薛安都平北将军府的事务，薛安都归附本朝后，朝廷允许严汪返回南方。严庆应见识广博，善于谈论，听他说话不知不觉忘了疲倦。景明初年任李元谭府国府司马，在福城太守任上去世。柳僧袭擅长隶书，在当时很机敏。景明初年任裴植征虏府司马，逐渐升迁为北地太守，为政宽厚公平，地人羌人都喜欢爱戴他。肃宗时官至太中大夫、加前将军，出京任颍川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夏侯道谦，乔国人，少年时就有志向操守。17岁时，父母为他与韦氏结婚。夏侯道谦说：“我想有四方之志，不愿娶妻。”家人都认为是玩笑话。到了结婚那天，寻找他却不知在哪里。后来打听，才说他逃入益州，在萧鸾手下做官，因军功逐渐升迁到前军将军、辅国将军，跟随裴叔夜到寿春，任南桥太守。两家虽是姻亲，但亲情不融洽， 于是丹齐归附本朝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跟随王肃到寿春，派夏侯道迁守卫合肥。王肃去世，夏侯道迁放弃戍守，向南叛逃。恰逢萧衍任命庄秋黑为征虏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镇守南郑。庄秋黑请夏侯道迁任长史，兼任汉中郡守。恰逢庄秋黑去世，萧衍任命王振国为刺史，还没到任，夏侯道迁暗中图谋归顺。在此之前，裘持镇将杨凌真聚兵反叛，战败后向南逃跑。萧衍任命杨凌真为征虏将军，代理武都王，帮助戍守汉中，有部曲600多人，夏侯道迁畏惧他。萧衍当时又派他的左右吴公之等十多人出使南郑，夏侯道迁便假装会见使者，邀请杨凌真父子。杨凌真怀疑而不赴约，夏侯道迁便杀死五名使者，迅速攻击杨凌真，斩杀了杨凌真父子，并将五名使者的首级送到京师。江月之等人推举夏侯道迁为持节、冠军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。夏侯道迁上表说：“臣听说预知时机是神明，驱力如响。臣虽然不勇武，怎敢忘记机理？福为陛下恩泽覆盖区域，德政救济苍生，八方同欢，万物都依赖。臣不久前逃亡以贼，匹马归却，从此搏击吞噬，竭尽丹城。但在寿阳，横遭围剿诽谤，情理曲直，都是杨吉朗、王炳所知晓。臣实在愚昧短浅，怎能自安？便逃窜到江吴，苟且偷生。”萧衍的凉州刺史庄秋黑与臣有旧交，推荐臣任长史。恰逢庄秋黑去世，专任一方，天时夙愿，机会在此。遇到五星司属侍郎郑洛生来此，臣便披露诚心，与他共谋机要，报告五星王杨少先及其叔杨吉奇等，请求他们派军作为父辈。随即派左天长由寒山路飞驰启奏，又恰逢通直散骑常侍陈杨吉朗回到五星。臣听说他到了，知道事情必能成功。杨吉朗果然派郑佑、刘使到臣这里，秘密参与计谋。恰逢萧衍的使者吴公之来到，知道陈怀有诚心，将要归附大化，便与府司马延思、臧公、典谦、吴宗肃、王胜等与杨凌真父子秘密勾结，约定要取臣的性命。臣幸而预先察觉，将严思、臧公等全部杀死。臣随即派政委飞驰报告杨吉朗，紧急请求援军。但五星的军队还没到，萧衍的白马戍主尹天宝不识天命，固执愚迷，竟率领部曲驱赶掠夺民丁，胆敢作乱。臣便派君主江月之率各军主席林坦、庞树等领义勇应时讨伐。但庞树锐气难制，违背江月之的调度，亲近失利。尹天宝因此直抵南郑，重重包围州城。梁秦的士人百姓都说危险紧急，以意逼迫臣，劝臣任刺史必须凭借此威镇静内外。臣赤诚奉国，苟且能成事，便捐弃小节，暂且从权，代理本州职位。又派黄甫选由斜谷道将事情启奏闻之。臣即亲自率领士卒四天三夜交锋苦战，五星的军队乘虚从后面袭击。尹天宝的凶徒趁夜如鸟兽散，前进已被摧破，后退失去巢穴，丢弃军队，依山傍险突入白马。杨吉朗与两个弟弟亲自披甲，率领所部立即擒获斩杀，树内户口即放还为民。这全靠黄威远镇罪人兽首凶顽一时消灭，公司庆贺，不只是良情尽力，实关乎杨吉朗接应之机。臣先前已派军主杜法先返回浔阳，聚合土党，诱结乡里，令禁售土豪王僧成、王文灿等回到西关，共兴大义。如今庸属虚弱，楚邓危急，开拓九州，扫清陆河，形势紧要之力，在于此时进取之略，愿速处分。臣已愚陋，被推举。事定之后，遍及树身，迟归天阙。但事情初创，还有参差。萧衍的卫星太守范寻、安康太守范密与前巴西太守江修屯聚川东，还有起兵之意，已派兵讨伐袭击，详细情况在另外的启奏中。杨吉朗兄弟共同商议，说臣往日归程事尽心力，超蒙荣奖，虽粉身碎骨难以报答，但留臣暂且安抚，须待扑灭范寻等，便即上路。 福院圣慈，特垂鉴察。锦派监长史臣张天亮奉表略奏文。诏书说上表已阅，将军先前遇时机运以投诚款，但中途遭遇猜忌离间，以致流亡，后又幡然回返，建立此书功，忠诚冠于骨裂，义气震动遐迩。汉政既已开辟，是将歼灭庸鼠混同之略正从此开始。秦兄扫恶何等痛快，想必余党西平西南清荡，经略筹划，当有劳苦，所请军事事宜另斥一二。又赐夏侯道谦喜书说上表已收悉，具见忠诚节义之心，清中亦早显，期许委任自息，中间有事因以致乖违，知卿能乘机暴变，幡然改图，蒋帅同心，万里投顺，远举汉中，为开蜀之始。鸿归茂略，身为嘉许，今受清池节，散其常侍，平南将军，豫州刺史，封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一同起义诸人，不久另有授官。王师数道，洛邑殿池，派使持节，散其常侍，都督征粮汉诸军事，镇西将军，尚书行鸾，指挥节度。清因善见书效，称朕一焉。夏侯道谦上表接受平南将军，散其常侍，而辞让豫州刺史，封县侯，援引裴叔夜公爵为例。世宗不允许。夏侯道谦从南郑来京师朝见，被引荐于太极东堂，脱帽赤脚，谢罪说先前在寿春遭围纂迫害，申诉无门，以致如此狂悖，这次前来希望报答昔日恩遇，功勋微薄而恩赏厚重，有愧于心言。世宗说亲见如山之功，一愧之暇，何足谢罪。夏侯道谦认为赏赐回报微薄，犹豫不败。诏书说夏侯道谦到京已久，为公受周封，可敕令吏部速令召拜。夏侯道谦受拜之日，诏令给150人公议，不久改封濮阳县开国侯，十亿户数如前。一年多后，接连上表请求解除州职，世宗同意，任命为南兖州大中正，不接受。夏侯道谦虽然学问不深，但博览书史，熟悉书读，书信往来，很有毅力，喜好言谈宴饮，追求口腹之欲，京师珍馐美味没有不拥有的。在京城之西水边买地，大建园池，种植蔬菜果树，招致俊秀之士，时常前往游赏，有妓妾十多人，常自娱乐。国家俸禄每年收入3000多匹，专供酒食，不经营家产。常背诵孔融的诗说，坐上客横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其余不是我的事。有识之士称赞他。出京任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化州刺史，转任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为政清廉严明，善于禁止盗贼。西平年间因病去世，享年69岁。追赠辅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赠帛500匹，谥号明侯。当初夏侯道谦因攻取汉中归城，本出于王隐兴的计谋，请求分出500户食邑封给他，世宗不允许。临太后临朝，夏侯道谦再次请求分封，太后非常赞赏他的心意，商议打算以300户封王隐兴，恰逢夏侯道谦去世，于是作罢。夏侯道谦不娶正室，只有几个庶子，长子夏侯爵，字元廷，历任前军将军、镇远将军、南兖州大中正。夏侯爵生性喜好饮酒，居丧不悲伤，醇酒肥肉不离于口，买酒买肉吃喝花费很多，父亲时的田园几乎卖光，民间负债还有1000多匹，粮食常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饥寒。当初夏侯道谦知道夏侯爵好酒，不想传授国风。夏侯爵未死之前，忽然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来到他家，径直上厅堂与他父亲对坐，屏退旁人密谈。夏侯爵心惊恐惧，对人说房世宝到官府必定要打我。不久有人来说官呼狼，随诏即去，派人杖责他200下，不胜痛楚，大叫很久才醒来，流汗湿透卧具。到天明，钱粮城太守赵卓到他家，见他衣服湿了，对夏侯爵说，你昨晚大概大饮，尿湿衣服如此。夏侯爵便详细陈述所梦，此前10多天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去世， 夏侯爵听说，对赵卓说：“人生无常，唯有纵酒罢了。”于是更加沉湎酣醉。梦后两天不能说话，斟酒后才能说话，但仍虚弱。他的堂兄夏侯等人都来照看，都说危险而得以复苏。不久心闷，旋转而死。为他洗浴的人看他的尸体，有很多杖击的痕迹，青紫隆起约200处。追赠巨鹿太守。当初夏侯爵与男人心甚，与道姜文尧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，常相互说：“人生局促，何意朝露，坐上相看，不过先后之间。如有先死的，当于良辰美景灵前饮宴，倘若或有知觉，希望享用。”及至夏侯爵死后三月上巳，众人相率到夏侯爵灵前饮酒。当时天色已晚，天阴，室中微暗，都见夏侯爵在坐，衣服容貌与平时无异，当时拿着杯酒，好像敬酒，但无言语。当时夏侯爵家客雍僧明心里畏惧，先连欲出，便及江仆状如被殴打。夏侯爵的堂兄夏侯兴宗说：“今天是节日，众人思念弟弟昔日之言，所以来共饮，僧民有何罪而被陈责？”雍僧明便醒。而夏侯兴宗说：“鬼话如夏侯爵平生，并怒斥家人都得其罪，又揭发阴司窃盗，都有条理。”夏侯爵的妻子是裴植的女儿，与夏侯道歉的重妾不和，诉讼争吵直到宫廷。儿子夏侯吉十多岁继承祖父的爵位，已过数年，而夏侯爵的弟弟夏侯慎等说他一只眼瞎且患有癫痫，不能承继，自认为与夏侯爵同为庶子，自己应继承。尚书奏请由夏侯吉继承爵位。元相年间，任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北齐寿善按例降爵。夏侯是夏侯道谦哥哥的儿子，官至咸阳太守。李元护是辽东襄平人，他的八世祖李胤是晋朝的司徒、广陆侯。李胤的儿子李顺、李凡以及孙子李晨、李治都曾担任过有名望的官职。李晨的孙子李根是慕容宝的中书监。李根的儿子李后志等人跟随慕容德南渡黄河，定居在青州，几代人都没有名声和官位，三齐地区的豪门大族大多轻视他们。李元护在国家平定齐地后，跟随父亲李怀庆向南逃亡。他身高八尺，胡须很美，年轻时就有武力。他在萧道成手下做官，历任码头太守、后军将军、龙骧将军。虽然他是凭借将领的身份得以显达，但也广泛阅读文史书籍，熟悉公文写作。高祖到达钟离时，李元护当时在城中，作为萧鸾的徐州刺史萧慧修的使者前往高祖军中。高祖见到他并认为他不错。后来他担任裴叔业的司马，兼任汝阴太守。裴叔业归顺朝廷，李元护赞同并参与了这一谋划。等到裴叔业病重，内外人心背离，李元护督率上下以等待援军。寿春被攻克平定，李元护出了很大的力。景明初年，朝廷任命李元护为辅国将军、齐州刺史、广饶县开国伯，食邑1000户，让他顺路赴任。同年他入朝。不久，因为周明、柳世明图谋不轨，李元护骑马赶回历城，到达后就擒获并消灭了叛贼，但杀人方面稍微有些烂酷。正值州内饥荒，百姓困苦，他存心抚恤，上表请求赈济借贷，减免他们的赋税徭役，但他有很多不取，时常侵扰百姓，城邑的人为此感到痛苦，所以不能算是好刺史。景明三年夏天去世，享年51岁。病前一个多月，京城无故传来他去世的凶讯，又有人在城外送客亭的柱子上写：“李齐州死。”他的属官在鉴别时看见后擦掉了。后来又有同样的情况，李元护有妾妓10多人，纵情声色，情欲过度，导致身体消瘦，胡须长2尺，一时全部脱落。朝廷追赠他为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李元护担任齐州刺史时，曾去祭拜旧墓，巡视故居，宴请赏赐村中老人，没有人不感到欢畅。等到他即将去世时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曾以方伯的身份前往青州，当地男女都注视着我。如果我的灵柩经过东阳，一定要好好设一张护卫，哭泣敬哀，让观看的人为之动容。”家人遵从他的告诫。他的儿子李惠继承爵位。正始年间，爵位降为子爵， 十亿五百户。延昌年间被任命为宣威将军，给侍中。李惠顽劣痴呆，喜欢喝酒。他的妻子是南阳太守清河人房伯玉的女儿，很有姿色，李惠却不理睬他。房氏于是与李惠的弟弟李继私通，趁着李惠喝醉杀死了他。李惠的儿子李景轩继承爵位，天平年间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北齐接受禅让后按规定降爵，李继与房氏于是像夫妻一样生活。过了十多年，房氏容貌衰老，李继便另娶了妻子。李元户的弟弟李靖景明初年因归顺的功劳被任命为前将军。他性情非常贪婪残忍，哥哥去世尚未入殓，他就包取各位妾妓的服饰玩物以及其余财物，历任齐州内史、天水太守。李靖的儿子李炫担任羽林监。李元户的堂叔李旭死于东代郡太守任上。他的儿子李况之习法友是安定人，他的祖父向南逃亡。习法友在萧鸾手下做官，凭借体力在军功中效力，逐渐升迁至安丰新蔡二郡太守、建安庶主。萧宝卷派胡景略来接替他。习法友于是留在寿春，与裴叔业共同谋划归顺朝廷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包信县开国伯，十亿一千户。起初裴叔业去世后，习法友与裴植追从完成裴叔业的志向，淮南被攻克平定，习法友出了力，不久转任冠军将军、华州刺史，尚未赴任改授滨州刺史。一年多后轮换回朝，萧衍派将领杨公则侵犯扬州，朝廷暂授习法友征虏将军去讨伐他。习法友尚未到达，而杨公则已经败逃。后来暂授习法友前将军持节，作为别将出兵淮南，想要解除渠山的包围。习法友刚渡过淮河，而渠山已经陷落，于是停止散居十年。他恬静自处，不追逐权势利益。世宗末年，以本将军的官职被任命为济州刺史，在州中以廉洁平和著称，又改封为城市。肃宗初年被任命为光禄大夫。熙平二年去世，追赠平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赠帛三百匹，谥号为乡侯。他的儿子习景通继承爵位。他善于侍奉袁叉，又用财物贿赂袁叉的父亲袁济。袁济担任司空时引荐习景通为院属，后来加授右军将军、镇军将军，死于任上。追赠辅国将军、卫尉少卿。习景通的儿子习衍继承爵位。永安末年担任尚书郎，逃往关西。王世弼是京兆霸城人，刘裕灭掉姚泓时，他的祖父父亲跟随刘裕向南迁徙。王世弼身高七尺八寸，身材魁梧有壮气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喜爱经典古籍。他在萧鸾手下做官，凭借军功升至游击将军，担任君主，协助戍守寿春，于是与裴叔业共同谋划归顺朝廷。景明初年被任命为冠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准备戍守钟离，遥封慎县开国伯，十亿七百户。后来以本将军的官职被任命为东徐州刺史，治理时重用刑罚，被百姓怨恨，有受贿的名声。一年多后被御史中尉李平弹劾，恰逢赦免而免罪。过了很久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加授征虏将军。不久以本将军的官职出京，担任河北太守，治理有清廉之称，转任渤海相。不久升任中山内史，加授平北将军。直阁元罗是领军元叉的弟弟，曾路过中山，对王世弼说，两次担任刺史反而又去做郡守，应该感到遗憾吧。王世弼说，仪同的称号起源于邓芷，平北将军做郡守是从我开始。正光元年死于任上，追赠本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他的长子王惠担任汝阳太守，次子王游字茂道，喜好学习，有文才，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性情端方忠厚，有名士的风范，又擅长谋划，被当时人所佩服，历任给事中、尚书郎、东莱太守。霸郡后寓居颍川。天平初年袁宏威造反，大军攻讨，王游被乱兵杀害，时年四十三岁。名流都悼念惋惜他。 江月之，字彦和，是济阳考城人。他的七世祖江统是晋朝的散骑常侍，在刘渊、石勒之乱时向南迁徙，渡过长江。祖父江兴之、父亲江范之都被刘裕所杀。江月之年少时成为孤儿，他在刘俊手下做官，历任诸王参军，喜好兵书，有将帅谋略，善于对待世人，有部曲数百人。萧道成初年任命江月之为荆州征西府中兵参军，兼任台军主，升任屯骑校尉，转任后军将军，部曲逐渐增多，有1000多人。萧泽派他戍守汉中，就地升任辅国将军。萧衍初年，刘季连占据蜀地反叛，江月之率领部曲以及凉州、秦州的部众讨伐，消灭了他，因功进号冠军将军。五星敌人攻破白马，继而图谋南郑，江月之率领军队抵抗作战，大败敌人部众，夺回了白马。萧衍的秦州、凉州刺史庄秋黑去世，夏侯道迁与江月之以及庞术、君主李兴荣、张元亮、是孙天宇等人谋划以凉州归附朝廷。杀死萧衍的使者和杨凌真后，萧衍的华阳太守尹天宝率领部众向州城进发。江月之与庞术、李兴荣率众迎战，被尹天宝打败，于是南郑被包围。战斗持续了4天，众人心情沮丧，都怀有叛离之心。江月之把全部家财散发赏赐给士兵，亲自冒着箭矢昼夜督战。恰逢五星的军队到来，尹天宝败逃。夏侯道迁能够保全功勋和忠诚，江月之确实出了大力。正十二年夏天，与夏侯道迁一同到达洛阳，不久去世，享年61岁。追赠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追封安平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，谥号为庄。江月之的两个儿子江文尧、江文远。江文尧年少时有大气度，轻视财物，喜好世人，世人多归附他。夏侯道迁谋划对付杨凌真时，江文尧奋剑请求前往，于是亲手斩杀了杨凌真。正十二年被任命为步兵校尉，遭遇父亲去世而解除官职。永平初年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前军，出京担任咸阳太守。他勤于以礼待人，整天坐在官署中，来见他的人都给予恩惠，和颜悦色，屏退他人私下询问。于是百姓的疾苦、大盗的姓名、奸猾的吏员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郡中震动肃然，奸邪抢劫之事平息，治理为雍州各郡之最。被征召入朝任骁骑将军、辅国将军，晋号征虏将军。肃宗初年被任命为平原太守，在郡6年，政绩如同在咸阳时，升任后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江文尧善于安抚接纳，很得人心。当时杜洛州、葛荣等人相继反叛，从幽燕以南全部沦陷，只有江文尧处在群贼之外，孤城独守。他聚集流亡的残余人众，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百姓都乐于为他所用。建义元年7月患病，在州中去世，享年55岁。长史许思祖等人因为江文尧遗爱在民，又推举他的儿子江果代理州事。江果代理州任后，便派使者上表，庄帝嘉奖他，任命江果为通直散骑侍郎、假节、龙骧将军，行安州事，当州都督。不久贼势转盛，朝廷的援军接应不上，江果因被强扣阻隔，无法向内迁徙，于是协同几个弟弟率领城中百姓向东投奔高丽。天平年间诏令高丽宋江果等人回来，元相年间才得以返回朝廷。江果的弟弟江卯武定3年继承爵位，北齐接受禅让后按规定降爵。江文远善于骑马射箭，勇于攻战，凭借军功获得官职，从给事中逐渐升迁至中散大夫、龙骧将军。庞术是南安人，世宗追录其谋划的功劳，封他的儿子庞景亮为襄邑县开国南，食邑200户。李兴荣是汉中人，与庞术一同攻击尹天宝，同时战死，封他的儿子李建为清水县开国子，食邑200户。张元亮是汉中人，熟悉弓箭战马，善于战斗，因功封府邑县开国子，食邑200户，被任命为东莱太守，入朝任平远将军、左中郎将，升任中散大夫、 加授龙骧将军。去世后追赠左将军、巴州刺史。世孙天宇是扶风人，因功封莫西县开国南10200户，被任命为武功太守。此外，襄阳的罗道真、北海的王安世、颍川的兴慎、汉中的江勇等人都参与了这一功勋的末尾。罗道真被任命为齐州东平原相，有治理的名声，死于镇远将军，屯骑校尉任上。王安世是苻坚丞相王猛的玄孙，博览经史书籍，对人事事务很敏锐，从羽林剑逐渐升迁至安西将军、北化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本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兴慎是魏朝魏魏新提的后代，有文学才能，历任步兵校尉、濮阳、上党二郡太守。去世后追赠征虏将军、凉州刺史。他的儿子辛如之担任济州司马。江勇善于弹琴，有文学才能，担任员外郎、凉州别驾、汉中太守。江勇的弟弟江漾也是善良之士，性情极其孝顺，被汉中人所叹服。元罗被攻陷时，江勇进入建业，于是死在那里。当时有一个颍川人于斗，也与夏侯道谦一同进入魏国，虽然不曾参与谋划，但也是一位奇士。他博览史传，善于草书隶书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，在萧衍手下做官，任右中郎将，协助戍守汉中。到达洛阳后，住在破旧的房屋中，多与才俊之士交往，过了20多年，完全没有做官的心思。正光年间才被任命为幽州左将军府主簿、饶安县令。罢县后仍然客游于齐鲁之间。天平年间在青州去世。当时有黄甫辉，字子玄，是安定朝那人，在萧衍手下做官，历任诸王参军、郡守。等到夏侯道谦进入魏国时，黄甫辉也凭借土地归附。黄甫辉的妻子就是夏侯道谦哥哥的女儿，夏侯道谦列上功勋文书，想要以黄甫辉为首谋。黄甫辉说，当初谋划开始时，我本来没有参与，虽然贪图荣赏，但内心有愧，于是拒绝不接受。后来刺史杨旨上表任命他为征虏府司马，死于任上。黄甫辉的儿子黄甫和武定末年担任司空司马，黄甫和的弟弟黄甫亮担任仪曹郎中。淳于旦，字灵远，他的祖先是泰山伯人，后来世代居住于蜀汉，有的家于安国的桓陵县。父亲淳于兴宗是萧泽的南安太守。淳于旦12岁时跟随父亲前往扬州，父亲在路上被一群盗贼杀害。淳于旦虽然年幼，但哀伤感动奋发，拿出全部钱财结交宾客，一个月之内就报了仇，因此州里的人都感叹惊异。萧泽的益州刺史刘圈召他为主簿，萧衍任命他为步兵校尉。景明年间从汉中归附魏国，到达京城后陈述伐蜀的计策，世宗嘉奖并采纳了。延昌末年，朝廷大军出征，任命他为骁骑将军、甲冠军将军、都督别部司马，兼任向导统军。淳于旦不愿意先接受荣爵，于是坚决推让石官，只接受军号。等到辞行那天，诏令派主书赵陶公宣旨慰劳勉励，如果攻克成都，就把益州许给他。军队驻扎在晋寿，蜀人大为震动。恰逢世宗去世，事情没有结果而还。后来按照客人的惯例，从家中被征召任羽林监。萧衍派将领张齐进攻包围益州，诏令淳于旦为统军，与刺史傅树衍前往救援。事情平定后返回朝廷。正光年间，秦陇地区发生叛乱，朝廷下诏任命淳于旦为西南道军司，代理冠军将军别江，从子午道南出斜谷，直奔建安，与邢台魏子建共同参与谋划。当时萧衍的益州刺史萧渊游派遣将领樊文赤、萧世成等人率领数万军队围攻小建树，益州刺史秉求命令魏子建抵抗。魏子建转移营地时被樊文赤偷袭，统军胡小虎、崔珍宝都被俘虏。魏子建派淳于旦协助讨伐，淳于旦率军急速赶赴，与敌军对峙1个多月未能消灭。樊文赤军队行进的山谷中，东风名为龙须山，他设置营栅在上面以防退路。淳于旦认为敌军众多难以力敌， 于是秘密招募了200多名壮士，命令他们夜间登山进攻营栅。到了约定时间，火起，烟焰冲天。敌军见归路不保，各营惊恐震动。淳于诞率领各军击鼓进攻，樊文赤大败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，擒获萧世成等11人。樊文赤作为元帅，先逃脱了。孝昌初年，魏子建任命淳于诞代理华阳郡太守，兼任白马戍守将。孝昌二年，又任命淳于诞代理巴州刺史。孝昌三年，朝廷商议认为凉州安康郡依山带江，是战略要地，分至东凉州，仍以淳于诞为镇远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永安二年四月去世，时年60岁。追赠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谥号为庄。长子淳于抗，淳于抗的弟弟淳于印，字管。武定末年，任凉州骠骑府司马。李苗，字子轩，是子同福人。父亲李英，任萧衍的尚书郎、太仆卿。李苗过继给叔父李略，李略任萧衍的宁州刺史，威名显赫。王族进攻蜀地时，萧衍命令李略在福地抵御王族，许诺给他一州。等到王族撤退，萧衍便更改了任命。李略愤怒，想要图谋不轨，萧衍派人杀害了他。李苗当时15岁，有报仇雪恨之心，延昌年间于是归附朝廷，并陈述了攻取蜀地的计策。当时大将军高照西征，朝廷下诏任命李苗代理龙骧将军、向导统军。军队抵达晋寿时，世宗驾崩，于是班师回朝。后来按客居者的惯例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加授襄威将军。李苗有文武才干，因为大功未能成就，加耻未雪，常常心怀慷慨。于是上书说，从前晋氏屡遭厄运，华夏戎狄纷争鼎沸，三燕两秦在中原猖獗，九州分崩，五方破裂，皇朝承受天命，从北到南诛灭奸雄，定都河洛，唯独荆州、扬州还阻隔声威教化。如今圣德广布于江汉，威风远震于吴楚，国富兵强，家几人足，以占据九州之八的形势，又有兼并弱小攻伐昏昧的时机，却想安逸享乐，遗留祸患给子孙，违背高祖的本意，不是社稷的深谋远虑，确实应当谋划东西戍防轻重的要点，估量疆场险易安危的道理，探测南人攻守窥伺的图谋，筹划军队器械征讨的装备，然后去掉我们的短处，避开他们的长处，放下最难的，攻打最容易的，夺取险要之地，割取肥沃土地，数年之内荆州、扬州可以兼并。如果舍弃舟船进入平原，收缩后方，疏散前方，那正是江淮地区的短处。放弃车马，漂浮于波浪，乘流追逐，不是中原地区的长处。他们不敢进入平路争衡，正如我们不能越过巨川曲岭。如果都去掉短处，各自依靠长处，那么东南看不到可灭的时机，而淮缅地区正有相持的态势。而且满盈亏损相互转化，是阴阳恒常的道理。盛衰交替是五德运行的规律。如今以至强攻至弱，必然有吞并的结局。如果用至弱抵御至强，哪有保全的办法？所以明王圣主都想及时立功，成就万世基业。从高处流向低处，百川因此长流。选取容易的而避开困难的，兵家因此长盛。如今巴蜀孤立，离建业遥远，偏师孤军戍守，逆流千里，牧守没有良善，专行劫掠剥削，官职靠钱财晋升，诉讼靠贿赂决定，市民渴望教化，十家有九家伸长脖子北望，天天期盼王师。如果命令一位偏将慰问百姓，讨伐有罪之人，风尘不兴，可以传习而定，守住白堤的险要，占据上流的险势，寻着王逊的救济，荡平建业的敌人，然后演武修文，治理作乐，天下幸运无比，难道不盛大吗？当时肃宗年幼，没有远略的意图，最终未能采纳。正光末年，二秦地区反叛，侵扰到三府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百姓不熟悉作战。李苗认为陇地军队强悍，而且贼众聚集，没有资财，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粮食少而军队精锐，利于速战，粮多而士卒众多，适合持久。如今陇地贼寇猖狂， 没有积蓄，虽然占据两座城池，本来没有得意。他们的形势在于速攻，每日都有投降归附，迟缓就会人心离散，坐待崩溃。飙风骤起，逆风者求万一之功。高壁深垒，王师有全胜之策。但天下长久太平，人们不懂军事，追逐利益时不等待，逃避灾难时不互相顾及，将领没有法纪，士兵未经训练。以骄纵的将领统御懈怠的士兵，不考虑长久之计，只追求其政相通，必然有莫敖轻敌的想法，恐怕没有赵充国持重的规矩。如果陇东失守，千军溃败散逃，那么二秦就会强大，三辅微弱，国家的右臂就此废掉了。如今应当命令大将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坚守不战。另外命令偏师精兵数千人出卖鸡牙，从后面袭击，那么千骑之下，群妖自会散去。于是朝廷下诏任命李苗为统军，与别将淳于旦一起出兵梁邑，隶属行台卫子建。卫子建任命李苗为郎中，仍然统领军队，深得信任后代。孝昌年间回朝，任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不久兼任尚书右丞，任西北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宗正真孙讨伐汾降的蜀地贼寇，平定了他们。回京后任司徒司马，转任太府少卿，加授龙骧将军。当时萧衍的巴西民众、河南卫等豪姓相继请求讨伐巴蜀地区，朝廷下诏任命李苗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西南道慰劳大使。尚未出发，恰逢尔朱荣被杀，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率领尔朱荣的部曲屯聚河桥，回师进逼都城。孝庄帝亲临大厦门，召集群臣广泛商议，百官惶恐，想不出办法。李苗独自奋衣而起，说：如今小贼如此猖獗，朝廷有不测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孝节之日。臣虽然不勇武，私下希望尽一份力，请允许臣率领一支军队为陛下直接截断河梁。城阳王元辉、中尉高道牧赞成他的计策，庄帝认为他豪壮，并同意了。李苗于是招募人在马渚上游率水军趁夜而下，离桥数里时便放出火船，河流湍急，转眼即到。贼寇在南岸望见火船下来，相互拥挤争抢过桥，不久桥断，落水淹死的人很多。李苗亲自率领士卒百余人停泊在小舟上等待南岸援军。不久官军没有到来，贼寇于是涉水与李苗死战，众寡不敌，左右全部战死，李苗渡河而溺亡，时年46岁。庄帝听说李苗战死，哀伤许久，说李苗若不死，应当会再立奇功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梁邑、巴东梁四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河阳县开国侯，食邑1000户，赐帛500匹，粟500石，谥号忠烈侯。李苗年少时有节操，志在功名，每次读蜀书，看到魏延请求从子午道出长安，诸葛亮不答应，常叹息说诸葛亮没有奇迹。等到读周瑜传，未曾不叹息倾倒。太保城阳王元辉、司徒临淮王元玉看中他，二王颇有不和，李苗常常劝谏他们。等到元辉宠势极盛，猜忌更加厉害。李苗对人说，城阳王封牧早已显现，柴生如今更加明显了。李苗能弹琴，喜好文咏，书信的敏捷当时很少有人能比。他死的那天，朝廷和民间都为他悲壮。等到庄帝被幽禁而死，尔朱世隆进入洛阳，主管官员追查李苗的赠封，禀告尔朱世隆。尔朱世隆说，我们当时商议，再过一两天便要大肆纵兵焚烧都城，任凭他们掠夺，赖李苗京师得以保全。他是天下的善士，不应追夺赠封。儿子李谭继承爵位。武定末年，任冀州仪同府刑狱参军，北齐寿善爵立将等。使臣曰，寿春地势行胜，南郑险要，乃是建业的坚壁大腿，成都的咽喉。裴叔夜夏侯道谦体察时运，知晓机变，幡然如雀飞起，献地而来，功劳终成两全。他们之所以大受封赏，坚烈旌旗，本是应当的。裴植不保持德性，气量小志向大，这就是他覆灭的原因。夏侯旦的才干谋略， 未能善终，可惜啊。
李信王敬
虽然依靠他人成事，也是果决之事。淳于旦喜好立功名，有志者最终能如愿。李苗以文武才干，沉着果断超过常人，临难慷慨，奋其大节，岛中履义，死而后已。仁者必有勇，说的就是这种人吧。